好，我们继续这个表达的技巧。我们有好的取材，有好的结构，然后我们有好的讲章的这个预备，我们也懂得怎么样的沟通的技巧，知道透过我们的灵性还有我们的水平、知识水平等等，我们就来分享，来在这个讲道的时候，能够把我们从主所领受的传达出来的时候，这个表达技巧是需要不断不断的锻炼的。那么我这儿有一个讲道法的实习的这个评量表，那么最后面几点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表达方面啊。那我这个可以大家传一下哈，那么传了以后可以放在后面，后来的可以也可以给他们一份。那么这个发音呢、修辞啊、音量啊、快慢啊、服装啊、仪容啊、这个表情姿态等等，都是在我们的考量的范围之内。你说这个有点是演说的哈、演讲比赛还是什么之类的，其实不然，就是当我们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好的一个表达的这个方式和技巧的时候呢，会使得我们的讲道呢有比较正面的一个后果，一个结果。口才啊，我想我们用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确切啊。讲道的时候最怕他讲起话来是拖泥带水啊，那么含含混混的，那么最重要的你说的很清楚，要说的非常清楚，要简洁而有力，就是说你避免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什么时候你会一直重复啊？哦，这里还有，谢谢。什么时候你会重复呢？就是你预备的不够好的时候，就是你预备的不够好，预备的不够熟，那么或者说没好好预备，只有非常简单的大纲，然后你就上台了，这不行的。你假如没好好预备的话，或者你没有仔细的写你的讲章，你只有概率的几个大纲，那么就是说呢，就是到时候就随性而讲，随性而讲，有的时候就会一直不断的重复。你去看好了，假如有一个人讲到一直重复，就表示他真的没好好预备，他就是在那里一边讲一边想，一边讲一边想，讲过的又忘了啊，这样子。假如你好好的写下来，就不会有这种现象。那么注意讲道的时候呢，不能够太过于文章式的，太文章式、太文绉绉啊，不太自然，尽量口语化。当然，有的时候有的人他有这种的恩赐哈、或者才华，他可以出口成章啊，这个是很了不起。但是有的人没这个本事哈、那就要用心预备哈、那但是当你在预备的时候，写讲章的时候，你当然会一定是文章式，你也不太可能一个字一个字都把它写出来，大概也不可能，要不然那讲章一大厚本啊，你要讲40分钟啊，就七八页、十几页啊。你当然还是一个大纲式的，然后哈、重要的信息都在上头，所以你讲的时候呢，你需要这个自然，需要口语化，太文章式的话呢，就不好哈、那么听起来就不自然，那么你也不能够太随便，好像聊天，好像说书的在这儿啊，那也不行啊，就是说太这个轻浮也不行啊，那么。你需要用一些逻辑啊、例证啊、这个比喻啊、格言啊、幽默啊这种小的这种故事啊，来衬托，来比啊，对，来这个比方啊等等。但是你一定要用的合宜，你用的太多呢，就会卖弄啊，弄的太多就过分的有意的卖弄，会惹人生厌啊。所以这方面，口才这方面啊。是需要锻炼的，是需要锻炼的。你锻炼的 常常侍奉，常常侍奉。也许你开始只是做主席啊，只是做见证，以后你再讲的多一点或者短讲，那么讲的多一点，那么就慢慢的慢慢你就熟了啊，这个口才是可以练。那么第二就是发音，那么发音这个呢就很难了哈、啊。那么因为你是生长的背景啊，我呢感谢上帝让我生在北京啊，我在北京还待了8年。假如按我的祖籍的话，我就糟了，我是江西。假如我是生在江西，今天要来传道就很辛苦了。你吼了口啊，老啊老几个，你根本你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我最初我爸爸跟我这样说，我说西瓜掉到河里我捞也捞不起来，他说其实是你到哪儿去了我找也找不着、啊、我用这样讲道那就完了，只有江西人能听得懂、啊、那么但是可以尽量的来训练这个标准国语啊，所谓的普通话。那么这个你越准啊，说的越准，那么当然这个比较容易赢得那个好感，因为一听就很舒服啊，就比较容易赢得好感。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因为你的背景，你成长的背景有的时候很难改啊，很难改。那么但是我们，那么第二呢，我们就要注意别念错字别字啊，这个有的时候念了错字哈、啊，像比方说酝酿啊，这个是酝酿，就不是温让哈、啊，哎，这个温让就不对了，是酝酿哈、啊。那么有一个思想在我的心里头酝酿啊，酿酒的酿，酝酿，这个蕴藏的蕴哈、啊，酝酿，所以不是温让哈、啊。那么这个有一次呢，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我说并手抵足啊，就后来有人就好多年前有个这个小姐妹，她是中文系，她说你念错了，这是扁手知足啊，不是并手抵足。那我就慢慢学，有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不认得，也不考好好去查字典，反正有边念边，无边念上下，是不是？这不行的哈、啊，要去用心哈、啊。假如没有把握的字哈、啊。最好去查一查。那么或者呢，你说了一个词以后，看见很多人的表情有点怪啊，你就赶快想办法打听打听啊。那么有一次呢，我也这个听到一个这个属灵长辈在讲道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件事让我非常的烂界，就是尴尬，尴尬。”他也是很烂界啊。那后来我们就变成大家都说烂界啊，就好玩啊。那么就是说不要念错字，不要念别字，要不耻下问。那假如有人改正我的错字，我是非常谢谢他，因为我有过啊，讲道的时候念错了字，说错了别字。那这个你最好只发生一次啊，那你怎么能发生一次呢？就是有人会来改正你啊，希望你要祷告说每次我说错了有人能够改正我，那这样就好了。那么声调呢，就要可以有大小高低抑扬顿挫，要控制的得宜。我的毛病就是太大声，我这个、啊、声音出来如雷贯耳似的，让人家耳朵不得安宁啊。我太太就常常说，她说你何必那么大声呢，不要以为声音大就可以得了胜。那时候耶稣被抓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因为他们声音大就得了胜，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他说圣灵的工作不在乎大声小声，有的时候你很小声，圣灵也可以做工，可以做得更好。那我就是尽量想学还没学好，所以我在这讲这个讲道法是不合格啊，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个声调大小高低啊，我大概都很少小声，这个就是，那这个要慢慢慢慢学习哈。那么这个要有变化，配合你的内容。比方说，假如说保罗对整个这个信仰是一个全人的投入，那么你对信仰是怎么样的反应？假如你说保罗对于信仰是全人的投入，那么你的反应怎么样？这没力气了，对不对？你就得说保罗对信仰是全人的投入，那么你呢，我呢，我们对信仰应该有怎么样的反应？你要把那个感情表达出来，你自己很在乎，你就会，你是真的 很真的很在乎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对信仰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你就会把你的感情，把你的那个负担，就透过你的这个声调呢，就反映出来啊。那么这个也是要操练的，来学习的。手势也是一个哈，我那天就说那个一上台手不知道放哪儿去才好啊，这个就是如此的。刚开始的时候很不熟练，所以这个手很麻烦。那么讲很麻烦的时候就扶着讲台，当然这个讲台太低，你一扶弯下来了也不行啊。所以一般来说呢，基本要还没上台还没有讲到之前，假如能够先了解一下那个讲台上面的情况，当然假如你就是在你的教会很熟悉着，你假如被邀请到别的地方去，我差不多总是得预先要去看一看那个讲台的情况，要不然的话也许一上台啊，那讲桌这么高啊，我第一排都看不到我的头，那也不行啊，你得想办法。那么像唐从容牧师呢，他是一定得哈，那个讲台要一定要在他肚子以下哈，因为他这样动作很大的哈，他的动作很大，一不小心就打到讲台了，那不行啊。而且他觉得哈要高才有那个气势，因为他一领都是几千人的聚会啊，他这几十个人聚会的啊，像这种只有20个人的，他一定不来的啊。他说我就是有几千人的，你们才这么几个人啊，这浪费我的生命啊。哎，他真的是这样，他说。不同的人嘛，他可以向那么多人讲道，结果你才弄这么几个来，对他来说是浪费。那我是这个本来就是讲小的，越小的规模我越去，这个查经班越是没人去的我越去，十几个20几个无所谓，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托付不一样嘛。可是他你要用手势的时候你要注意了，我们这才20几个人呢、啊、你的手势这样子轻轻摆摆就可以，你不必这么大的这种手势啊。那唐从容这个台上还没弄两下他就得脱衣服了，因为全身都是汗呐、啊，热得不得了啊，流汗流得很厉害。但是他要向几千人讲道的时候，他都站那不动了，人都睡着了不行，所以他一定有大动作哈、啊。那个所以那个手势呢是要加强效果哈、啊，但是你也不能够太呆板，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太呆板了。但是你也不能太花俏，哗天花乱坠，每个人眼睛都花了，头晕脑胀的，到最后都觉知了，但是头晕脑胀，赶快下台。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讲台不能够有太多小动作，一下又弄领带，一下又扣子又扣上，然后又打开啊，有人讲一边讲一边扣一边打开，眼睛拿下来又擦一擦又戴上，这些东西都会。打扰哈、啊，破坏那个讲道的时候的气氛。那么有的姐妹呢，上台的时候呢就很紧张，就拿一个手帕，然后在手里头一直在这绕着，一直绕着哈、啊。这也不行啊，你在那干嘛啊？还有一下又撩头发啊，一下又撩头发，但是头发把它夹好，像这个姐妹一样用个箍把它箍着，就不要撩来撩去哈、啊。那些手势呢，就是这个电影场景里的手势哈、啊，我们在讲台上就不需要太多哈、啊。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个茶杯一下又动，拿起来又不想喝，又放下去，这些是什么呢？这些都是紧张的产品。你太紧张了，所以你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那大家跟着你一块紧张、啊、你就一点都不能够安宁啊。所以那像这一类的哈、啊、我以前也是哈、啊、我一下就把手表戴上，一下就把手表拿，后来我就决定了，我手表拿下来我就不戴了，我就摆在那儿。为什么我要摆在那里呢？因为我怕讲过超过时间我就看表，这看表是很不好的动作，你一看表就提醒大家说，哎，讲太久了，他还没看你先看了。假如说别底下都在看表，那就很严重了，可是底下都没看表，你一直看表，一直提醒他说讲过头了，讲过头了，那就不好。所以我一定是拿下，那样我要知道时间的话，我只眼睛一秒我就可以看见了。那么再来呢，你一上台以后，你的姿态当然要很端庄，然后呢你的眼睛要无远佛界啊，就是你都要看到，你别这个角落的你都不看，你都光看这边，那边人感觉被冷落啊，就说怎么搞的，我们不被重视啊，你是这个左派是不是，你专门看左边的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有的人呢上台以后呢，因为刚开始不太习惯或者紧张或者害怕，那就怕看台下， 就怕看着人家的眼睛啊，尤其有个长辈坐那儿，就更怕看他啊。你别怕，你一上台就是全场最大的，你到了台上就是最大，不管你的年纪，不管你的属灵的这个年日啊，这个等等，你因为今天你站在台上就是为神做见证嘛，你就是为神传道嘛，所以你那个时候不是说啊很神奇很了不起我最大，那个时候就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机会，那你就眼睛看到每一个人，最好跟每一个人都有过那种直接的四目这个对视的这种，让每一个人感觉到说啊我都被注意到了，我都被没有一个遗漏的，那这是最好的。当然这个也很人少还可以，人多的时候你要一个一个对眼睛啊，那这也不行啊，不必这样子，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遗漏，也不必担心，也不必害怕，很自然的眼光能够这个全场都能够注意到。有好，对不起，
我问一个问题啊，
是
如果是在讲道的时候他如果是喜欢在这个不是一直站在那个地方，而是在旁边走一走，
走一走，
这样觉得怎么样？
对，那这个是可以的哈，因为有一位魏德凯牧师，我们非常非常尊敬的宣教士，他现在已经快80岁了，退休了。那么他讲到呢，一向就是走来走去啊，走来走去，非常自然。那么他走绝不是快步的，在上头跑来跑去这样啊，而是说很慢的走啊。很轻松的，而且很自然，你就感觉到说他走得很自然啊。那有一些人呢是跑来跑去哈，表演哈，那这个你要看对象，假如说是给中学生可以的啊，可以跑来跑去表演啊。我跟中学生讲到，比方说我讲那个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因为彼得问耶稣说饶恕弟兄可以到几次，到7次可不可以？耶稣说要70个7次，然后不是就讲了一个比喻吗？说一个人欠了一个王1000万，都还不出来，说要把你的这个关起来，你太太也关起来，统统卖掉，然后来还啊。他说，请你原谅我，我将来一定要还啊。那个王就赦免他，哎，赦免了以后，他出去遇着一个人欠他10块钱，一把掐着他啊，那个我就表演了，他说一把就掐着他的衣服，然后就掐着他的喉咙，你还给我，你还给我，那我可以表演啊，对中学生来说。但是我假如在主日崇拜这样表演啊，有的时候有的教会呢就不太能够接受啊，有的教会不对，你在台上怎么样的一个姿态啊？有我听说有一个传道人到了一个台北一个很大的教会，一个很庄重的教会哈，那么结果他坐在台上的时候翘了一个二郎腿，那个然后说那个长执会下一次就不再请他讲道了。当然这个也有点过分哈，当然有点过分，所以你要看所谓入境问俗啊，你要看你所在的那个环境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它本来很庄重的环境，那你就不要去破坏它，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轻松的环境，那你就可以比较自由一点。所以走来走去，我个人呢不是太走，假如哈我每一次讲到都是这种的哈，这个无线的麦克风啊，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哈，那对我比较好。我喜欢稍微动一下，因为我觉得站在那一个地方啊，一直站着是很累的，很酸的啊。那但是要看那块，你像有的我们这个大会这个麦克风哈就不够 sensitive 不够，我稍微离开一点，它那个声音就不对了啊。那这个是没办法，它的这个设备就是如此。有的那个 sensitive 非常好的，你离开它一尺还是一样，它那个声音不变，那种就是比较好一点。
他说，那个手放的是绝对不允许放在口袋里面，是这样说的吗？
我常常放口袋的，这个哈，这个我觉得也要看情况哈。这个我看王牧师也常常放在口袋里啊，我是常常放在口袋，我觉得是一个很轻松的。但是假如那个环境哈、本身轻松不起来的，或者比方说是一个很大的聚会哈、你两个手几乎都来不及了哈、大概没有时间放在口袋里。那放在口袋里都是比较轻松的，比较自由的，人数不是太多的啊。那或者是那像有的那种，比方说你到卫理公会或者到信义会、圣公会去讲道，哇，他们的那些牧者哈、这个都穿着那个长袍的哈、哇，那个整个气氛非常庄严的。那上台以后我就很谨慎啊。我就不随便放在口袋里头，我觉得尊重他们的那个 崇拜侍奉的一种文化，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比较自由，没有说放着口袋一定是糟糕透顶啊，或者是怎么样，应该看实际的情况。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你有的讲员呢是还没聚会啊，就是聚会一开始领师的主席讲员都坐到台上去的啊，坐在台上的，那坐在台上的就要小心，我也赞成不要翘腿啊，翘腿。坐那儿翘着腿哈、啊，还抖啊抖啊抖，那这也是，那真的不好看了、啊，真的不好看哈、啊。那么让人家感觉到很不庄重。那么还有呢，请各位你要讲到之前你要预备好，你不要上了台坐在台上那儿拼命翻圣经，然后还写 notes， 赶快写。那这个都让人家说你都还没预备好啊，你什么时候能够预备好啊？这个就不好了，你已经上到台上了，甚至你坐在台下第一排，你不要再去翻啊翻啊翻啊哈，然后写 notes 这种哈。当然假如是一个训练会啊什么这种倒无所谓，一个正式的崇拜啊，这一方面就要稍微注意。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讲章若是能背就尽量背，就是说我能够印象深刻的放在我的脑子里。那么当然有一些讲章你可能不会只讲一次，你在不同的地方都讲这个讲章同样的题目啊，那你有这个负担，所以你在很多地方讲，像我有很多讲章已经讲过很多遍的，我真的已经不必有讲章，我的讲章还是摆在那儿，但是我几乎不看，那为什么呢？因为很熟悉了，非常熟悉了，可以哈、啊、就是从头到尾一以贯之这样子。那么所以你的讲章预备好以后，尽量的能够去背去牢记，自己从头到尾默想啊。那么再来呢，就是说你那个讲章会有大纲，那么你大纲会有一个重点一个重点，那种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一个重点，你用红笔 underline 或者用那个彩色的笔啊画上去啊，画上去，那你到时候那个重要的东西你不会漏掉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把它标出来，所以漏掉了，漏掉了就觉得好可惜，刚刚那个很好，说哎呀我刚刚漏掉个东西，我现在补讲，这个效果就不好了啊，人家回不头去了，这个没有办法倒带啊，对不对？你就把这一段倒带了啊，那这个连接不起来的哈、啊。那么还有你比方有一些例证或者有一些见证一个故事，你特别把它圈起来，因为你觉得那个很重要，那个会增加效果哈、啊，圈起来不要遗忘，所以你在讲到的时候眼睛一瞄过去的时候，那些重要的东西都会跳出来，那就会使你讲得很顺很自然。那么另外刚刚说到表演，有的人会用教材教具，其实比方说写黑板啊，我们用这个 overhead projector， 这些都是属于教材教具啊。那么一般的主日讲道大概没有什么教材教具，但是很多的团契的聚会啊或者是一些聚会啊，就可能会有这个教材教具，那么运用的合适的话呢，都可以加强效果和加深印象。不过你要有一些你要增加效果的时候，你要保证它万无一失。因为我有一个同工啊，就讲到他跟中学生讲到，所以他要表演，他就说到主耶稣的那个救赎，主耶稣的那个爱护啊，会保护我们到一个非常非常那个美好的地步啊。比方说耶稣基督的代赎就是已经代替我们受上帝的那个罪的刑罚，所以上帝在刑罚的时候因着主耶稣的救赎的保护，我们就是安全的。那他就跟初中生嘛，他就表演拿了个鸡蛋，然后拿个铁碗就把它扣着，然后他说假如没有耶稣，这个铁的碗就像好像是耶稣，没有耶稣，上帝惩罚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啪一打那个鸡蛋，啪一下就当场打碎了，哎呀大家就震了一下。他说但是感谢主，他又拿了一个蛋，我们是有主耶稣的保护，所以那个大铁锤打下来不会打烂，所以啪一打那个打到晚上，就是一打开来那蛋碎了哎呀那一次他说这个蛋是不应该碎的，他说他那个蛋滚到边上去了，碰到那个铁碗了，一打就给把它震碎了。你要表演你就要万无一失， 你假如出了个错，人家认为说，哎呀，这小孩就说，你看耶稣也不能保护我们，那就糟糕了，那就糟糕了。所以呢，这个做得好是很生动啊，但是也不要乱模仿，你不要每一次一步道就带个小棺材上去，像宋尚杰嘛，宋尚杰就带棺材上去，然后又拉出一个东西来，这是你的嫉妒，这是你的骄傲，这是奸淫，这小棺材就是你的心，非常的污秽肮脏，哇，那些人都悔改了，都哭了。但是你今天再来就不会哭了啊。宋尚杰也常常拿个小火炉上去扇，他说，你看圣灵的风啊，我们的火就燃烧。你每次上去也弄个小火炉，你也不，你都学人家不行。你假如要表演，你假如有一些特殊的教材教具，你要自己去发挥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有很好的效果。衣着也是这样啊，我们穿衣服上台，基本上我们希望能够穿得非常的合适，别太花，别太特别，别太新潮，这个别太多的打扮，结果以至于人一天到晚就在那儿看着你的那朵花好漂亮哦，带了一大朵花，又不是结婚，带一大朵花干什么？哎，头上又别一个特别的什么漂亮的这个，哎，你不需要弄得太特别哈，不需要弄得太特别，但是请注意，也别太明示。我也看到一个人哈，这个讲道，他大概不是主日讲道了，一般团契讲道。穿一个短裤哈，然后就是穿一个 T 恤，然后穿一个皮鞋，又不穿袜子啊。短裤皮鞋不穿袜子，那实在是很难看，而且啊，没有什么讲台，就是一个好像那个诗班指挥一样那么一个小台子啊，站在上的实在不像样。他不要说啊，我是不注重外表，上帝注重内心，不注重外表，也不必那么强调嘛。这个我们穿的端庄啊，穿的整齐是基本是很好的。那么上台之前，若可能尽量的能够照一下镜子哈，那么看看是不是都准备的都很好。你不要以为这些小东西不注意不重要，因为你弄得很好是就让人就。我告诉你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哈，就是说，当你一上台的时候，人家就不会说你的衣服的问题，没有想到你的衣服的问题，这是最好。这个是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们在以前在建筑系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说哈，他说，假如你一到一个房间说啊太暗了，那就表示那个光线不对啊。你跑到一个房间里面，你立刻感觉说，很亮，其实也不对，那个就表示说已经过亮了。当你一进到一个房间里面，没有亮和暗的感觉，那个才是最正好的。没有什么，哎呀，很亮或者哎呀很暗，没有感觉，亮和暗不是一个问题，那个才是正好适中的啊。你一上台，人就呀穿得真漂亮啊，这个就是过了。怎么穿那么邋遢，那么乐里乐特的，那这个又不够了。你上台的时候，你的服装不是人所注意的焦点，那就是最合适的。人不会说，哎呀，穿的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完全没有在这一方面有感觉，那是最合适的。这个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会使人把一切的焦点注意在你所说的。我们上台不是要人看我们的外表，不是要看我们的衣服，是要听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所以上台以后，让人就能够注意到你的这个信息，那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讲的时候的那个冲击力，那个 impact 或者那个真实感，这些东西是都不能假装的，这些东西都是哈从负担而来，也没有办法勉强的。你有多少的祷告，你有多少的生命，你就会产生多少的那个影响力。是热切的祷告，是渴望要把神的话神的道分享给弟兄姐妹，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那我想我们就先简单的把这个讲道法的一些简略的一些资料呢，就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接下来呢，因为我本来哈，就是说我们现在是2:30嘛，我们本来到4:30还有这个2个钟头，我们本来想要这个给大家实习嘛，那我们现在没有，所以 在我原来的预备呢，就是差不多还有一个半小时的实习和讨论的时间。那么既然没有呢，我这个布道讲道的预备，我本来是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点到为止的。那但是我现在呢，就用比较多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很可能各位将来在布道上的机会是不少的啊，特别面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这个出国留学的或者是移民潮大量的来到北美，我相信这方面的机会很多，能够向他们传福音，所以我就把这个有关于布道方面的所谓布道神学这方面，我就这两天就多预备一点啊，多预备一点。那么一开始我们就谈到这个布道的需要。那么布道的需要，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就20世纪已经要结束，要进入21世纪。事实上，从19世纪以来，我们的福音就面临到许多许多严重的挑战。那么从15世纪的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可以说是大行其道。人文主义有它的好处，文艺复兴有它的贡献，就是把差不多1000年，从公元590年到1500多年，这个将近1000年的中世纪的天主教的专断跋扈错误，那个可以说扼杀很多这个人性正常应该有的发展，那么因着文艺复兴的兴起，就把这个给打破了，那么让人类的思想、文学、艺术、建筑每一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不过后来的这个人文主义呢，的确是产生很多的问题。那么人文主义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思想，那么这个人文主义产生的启蒙运动的 Age of Enlightenment， 那么还有这个 Rationalism， 这个理性主义，他们就认为人类的思想已经成熟了，所以呢就不需要上帝了。因此在19世纪最18世纪以来最强的一种神学思想，那个在那个时代就是所谓的 Deism， 就是自然神论。他们认为人类已经成熟了，不需要上帝了，所以上帝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上帝应该退位了，从此以后呢应该人出头了。所以呢上帝创造了宇宙，他们承认，但是上帝创造完了以后呢就放手了，宇宙就像一个上紧了发条的钟，然后自然的就会往前走，这个就是自然神论最重要的。那么人呢，人已经成熟了，所以人可以接管这个宇宙了，人已经成为宇宙的中心了，上帝已经从宇宙的中心退位了。若是有上帝的话，上帝是缄默的，是不说话的，不发声的，是旁观者，人才是主导者。他们曾经把一个女子化妆成为自然女神，然后呢有几位男士把她抬着，那些男士都穿着罗马的军装，把她抬到哪里去呢？抬进这个巴黎最有名的圣母院，这个 Notre Dame Cathedral， 然后他们用这个行动要向上帝宣布，我们要接管整个世界。看这么狂妄。到了理性主义的时候，理性主义的时候就是人以理性为最高的权威，人的理性已经成熟，可以检验所有的事物，人的理性说他对他就是对，人有了解和检验一切事物的能力。那么所以这个开始就对基督教有很大很大的冲击。那么德国的这个哲学家康德，他就这个所谓伦理道德论，他认为圣经只剩下伦理道德， 圣经只剩下伦理道德，那么神迹奇事那个都不需要存在，人已经成熟，所以抛弃了信仰中所有超自然的东西，只剩下伦理道德。那么到了这个法国的这个哲学家孔德，这个孔德呢，他就提出了历史的三阶段论。历史的三阶段论就分成神学时期 theological stage， 形而上学的这个时期就 metaphysical stage， 然后就科学时期就 scientific stage。 那么就是早期的人类，他们对什么知识都没有，所以他们对大自然的现象有一种恐惧，那他们就把一切都归注于神，那是人类最粗浅的最肤浅的时期。以后人慢慢的就有形而上学，那么到了这个近期呢，17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呢，就有了所谓的科学。那么科学时期就是所谓的实证主义，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实验感官来衡量。像胡适之先生都是受到杜威的影响，都是所谓的实证主义。胡适之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拿证据来，拿证据来啊！没有上帝，有上帝的话拿证据来。人是进化的啊，从那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就这样一直过来。那么就所以到了第二阶段呢，就是社会的进化论。这个Hegel， 那这个你们都懂，你们从中国来的都懂了。这个历史辩证法啊，唯物辩证法，这个正反合，我告诉你，连解经啊，这个解经原则，我们连这个释经学的历史里面都有所谓的这个黑格尔的正反合的解经法，你都不知道有啊。在解经历史里面说，哎，彼得是正，然后呢保罗是反彼得的啊，彼得是做外这个那帮人的，做犹太人的，然后保罗呢做外邦人的，所以反彼得的。那么然后约翰就是爱，就是和啊，不要打了，两个合在一块儿好了啊，所以就是正反合。你看，把圣经都用正反合理论来解释。那么然后这个 Spencer 一个英国的一个这个社会学家呢，他就把达尔文的物种进化就把它推演到社会进化，物种会进化，社会也会进化，人类的思维也会进化，所以呢这个社会的进化论也就出来了。所以进步改革，人间就可以成为天堂。那么当然再来的话呢，是从中国来的朋友就更熟悉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理论。那么这些可以说都是对基督教思想非常非常剧烈冲击的一些东西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是这个历史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是一个德国人，他是把这个费尔巴哈的这个所谓宇宙的物质论啊，这个物质的宇宙观，赫格尔的辩证法，然后 Spencer 的社会进化论，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资本论，那么整个融合起来就产生共产主义，然后说这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走的人类历史所要走的一个方向，原来是原始社会、原始制度的社会，以后变成奴隶制度的社会，以后就变成这个什么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社会啊，以后奴隶制度的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是历史的必然走向。那么他把这些理论融合起来，马克思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那么这些的理论来说，事实上可以说对基督教的思想都提出了很严重的挑战。那个挑战在什么呢？就是说你的上帝不存在，因为你的上帝拿不出来验证，拿不出来验证，所以人接管一切。人接管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从人为中心的角度就创造出一套的理论，而这一套的理论呢，也是可以说非常 没有上帝的时候，这一套理论是不得了的，可以说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刚刚开始成型，而且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时候，的确是一个一针见血的一个刺激啊，一个刺激。那基本上它是从反神的这个基础，无神的这个基础，那人在人文主义思想里头的人为中心，人接管一切，这样子一路发展下来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自由神学就是在神学界，刚刚所说的那些都是神学界以外的，社会上的，社会学里头的，那这个哲学里头的，但是这个自由神学呢，就在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里面，因为受到这个人文主义思想从十八世纪的这个理性主义这样一路下来，到共产主义思想这样一路下来的时候呢，这一些基督教的神学家都受影响，受影响到一个程度，几乎他们把上帝和这个神迹奇事一切超自然的就从圣经里面都拿掉。那像最有名的这个自由神学的鼻祖哈、啊，就是施莱马哈，这个德国人，一个大部分的神学家哲学家都是德国人，这些德国人的脑子是太厉害了，我们若是没有主的恩典，绝对是被他们奴役着跟着他走的，一定是跟着他走的。那么他是唯心论派哈、啊，那么他也是可以说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神学家。那么这个施莱马哈的，他是认为在圣经的里面只剩下伦理的问题，只剩下心的问题，那么良知就可以把人引入正途，社会改革就是一种宗教的实现。所以这个施莱马哈的理论在当时，他是为了挽救基督教，因为前面这个 Spencer 包括这个马克思根本把宗教推翻，宗教根本不必存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不应该存在。那可是施莱马哈他们要维护说宗教要存在，但是呢上帝没法验证，所以上帝不存在，宗教还要存在，良知就可以达到那个所谓圣灵的工作，然后宗社会改革伦理达到了一个极致，那就是一种宗教的实现。这种宗教有什么意义？等于没有，只是一个宗教的外壳没有丢掉，其实把那个最重要的精神都丢了。 Harnack 也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他否认罪性，人怎么可能有罪呢？这个人怎么需要拯救呢？人的灵魂本身就有无限的价值啊，所以人类彼此就是兄弟，假如有上帝，上帝就是全人类的父，所以呢他是爱所有的人，那就是普救论的开始，所有的人都要得救，哪里有不得救的，上帝就是爱，没有恨啊。所以他用人道思想来看上帝，人文人为中心的思想来看上帝，上帝不可以刑罚的，上帝是不可以审判的，上帝是不可以毁灭的，上帝只能拯救的。那整个这个思想从这样一路下来，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这个人文思想的主流，在西方的世界基本上就是要把宗教消灭，就是要把基督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思想把它给它消灭。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中国大陆的很多的知识分子，他是在这条路线里面的。我们不要只想到马克思，我们要再想到前面人文主义一直到文艺复兴，基本我们现在在中国的这一套的思想是西方思想过来，不是中国人本身的一个思想，是西方思想的源流。那西方思想就是因为把上帝丢掉以后所产生的。那么但是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去谈啊，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但是当我们回过来再来看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的心基本上就有一种宗教性的渴求，宗教是可以产生价值观的，宗教会产生那个对罪的有感知，而且宗教会让人相信那一个超自然，意思就是说上帝所造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宗教性的人，而宗教性的人基本上就会对罪有感知，基本上他就会信这个超自然的力量。 宗教性基本上就要去寻求一个存在的价值，这个是必然的。这个宗教性呢，在人的里头是与生俱来的，不必教的，从小就有的，呈现出来只不过在于它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一种环境。比方说在比较落后的那些部落，没比较没有开化的那些民族呢，大致上是对于超自然的那种反应很强。那么到了那种比较这个社会比较完整的结构比较完整的那种罪的那种感知或者价值的那种探索是比较强的。那么对于比方说在大溪地或者在哪里的那些哈，他们对什么价值啊这种哈感知是比较弱，可是他们对超自然的感知是比较强。那么上帝是创造了这个有宗教性的人。我在这里顺便再说一下，假如一个人做一个分析，应该可以从四个角度。第一个，人有物理性，那么就是人可以跟物质界沟通，叫做物我关系。那么第二呢，人有社会性，那就是人跟人沟通，那个叫做人我关系。那第三呢，人有心理性，就是人跟自我，知道我的存在，不但有存在的本能，还有存在的自觉，所以人跟自己有关系。那是一个，假如一个人不能接纳自己，我们说他心理上社会上的学说否定了人的宗教性，认为人不需要有宗教性，人只要有物理性、有社会性、有心理性，这就是全人。其实不然，那个宗教性是与生俱来的，不管他多落后，他有宗教性；不管他多进步，他有宗教性。这种不因为人的进步、落后，或者在地球的哪一个地方而有所有或者没有，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没有有无的差别。那么今天，我们的信仰要从人的宗教性这个角度来着手，也从宗教性的角度来着手的时候，就会对上面那个把那个超自然的上帝把它废除，一个最自然的一条路径。因为宗教性本来你硬是说没有宗教性，硬是说没有上帝，硬是说无神，基本上里头还是觉得不对劲，只是找不到理论来驳斥它。那么OK， 在下面这个宗教性就包含了三个角度的探索：永恒性、道德性、敬拜性。就是说他与生俱来的想要追寻人生的方向，要从短暂的追寻到永恒的，要从有限的追寻到无限的，要从这个相对的追寻到绝对的，就是那种永恒的啊，那种无限的，那种绝对的观念就在人的里头，他不需要教导的。秦始皇就派了多少啊，2000还是多少童男女跑到东方去寻找什么长生不老之药啊。哎，有没找到啊？听说徐福吧还是什么人啊，带着一批人去了，没找到也没回来。听说他们就到了日本，就成了大和民族，给我们中华民族找了很多麻烦。秦始皇是始作俑者，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他不是要给中国找，他是想派人去找长生不老之药。那有没有长生不老之药啊？没有。那他为什么会要找？他里头有一个想要长生不老的意愿，哪来的？怎么会有啊？他有永恒感啊。这个我也跟一些人谈说，我们今天活在相对中，我们要来认识绝对的上帝。那个青年跟我说没有绝对的，我说没有绝对，他说世界上都是相对的，我说真的没有绝对的，他说绝对没有绝对的。绝对没有绝对的，我说你这句话绝不绝对，你这句话也是相对的，那你就不存在了嘛，你就可以被推翻了嘛。假如你这句话是绝对的，那 绝对就产生了。所以这个基本上他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绝对没有绝对的。你凭什么说没绝对？你用一个绝对的态度来说相对的事物啊，啊，那么所以这个人就有这个必然的需要。那么这个求要求真理，要求真理，这要求真理。那么第二呢，就是那个道德性，与生俱来的。一个小孩他开始一懂事儿，啪打碎了一个碗啊，啊，他就躲起来了。那为什么会躲起来？他就觉得做错了。这个情况不对劲了啊，所以这个人就有一个道德性，动物就是没有道德性，他没有道德性啊。那么人是有道德性的，那求的是什么呢？求一个标准，对标准的渴求，就是他对那个永恒无限的绝对的存在者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反应。穷则呼天，痛则呼娘啊！你呼天干什么？就是好像说没路可走了，要求那个绝对者来出面来干预了啊！那种人觉得对天有一种得罪啊。那个孔子不是说“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假如我得罪了天呢，我连祷告都没办法了，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的古先人他们对于天这个所谓那一位创造主宰，他们不够认识他，但是他们是知道有一位存在的是超越的，他有一种很敬畏的心。那么敬拜性，这也是你看最原始的宗教有敬拜，最文明的宗教有敬拜，没有一种宗教没有敬拜。你从来没看到猴子敬拜，他再聪明他也不会敬拜。这个从不敬拜到敬拜，这个中间是一个多么大的跨越啊！是因为知道自我的存在，又有对于超自然上帝的一种无形的一种认知，所以呢，他对永恒、绝对的无限者有一种羡慕，有一种爱慕，有一种渴慕，有一种敬拜的回应，所以。求标准就是求善，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善，那么敬拜的对象对于一个最好的对象的一种渴求就是求美啊，就是求美。所以这个真善美的渴求是宗教里头的极致，而只有上帝能够把这个宗教的极致给我们解决，带领我们来面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要传福音不应该是困难的，因为人心灵的里头就有那一种极其深度的渴望，他希望找到真理，他希望他的人生是一个寻求善的人生。那所谓道义有道啊，那个做强盗的人他说，我做强盗可是凭着良心做的，我是不会啊，这个昧着良心做强盗，没有一个人要人家说他坏，做强盗做贼的他也是希望人说他好，因为那个求好的每一个人都想求好心切，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好的动力。我们若是把上帝否定了，我们就失去了真理的根；我们把上帝否定了，我们就失去了善的力量；若是我们把上帝否定了，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美的内涵。所以唯有上帝是带领人进入到真善美。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若是传福音从人宗教性的渴求这个路径来着手，是有路可走的，有路可走的，一定会对于前头的那个反神的、贬神的或者无神的思想，会让他不攻自破的，会不攻自破的。那么只不过是啊，这个宗教是人要找神，那基督教的信仰是在人的宗教性里面上帝来寻找。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要找神，而且他的目的都是好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对其他的宗教要有尊重，我们不要一竿子把他当成都是偶像，都是撒旦的作为啊。其实他不认得上帝啊，他在他的宗教里面是要寻求真善美啊，他的用心不一定是恶的。当然他们因为拜错了神，他不是明知故犯，他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体谅他。 你越体谅他，他越觉得你所说的他愿意跟你探讨，你越是站在我是真理，你是这个邪恶的撒旦的什么东西，那你就是把他的门关起来了。那么这个上帝是创造了有宗教性的人，而人用上帝所赐的宗教性就创造了宗教。那所以宗教就是人想要来找神，人想要来找神，但是人找错了神，人找错了神，那么找到的是上帝的一种某一个角度的投影。那么希腊的人呢，是这个希腊的人，希腊的神观呢，可以说是一个神人格化的啊。你看希腊的那个神话故事，那些神都会打架的，那都会嫉妒的，哇，从天上打到地上啊，乱七八糟的。那东方的我们中国的神观是什么？是人神格化。哎呀，这个人做得好，关公，大家就拜他。在台湾有关帝庙，哦，那个行天宫关帝庙，那个香火鼎盛啊，人多得不得了啊，就是关公这个桃园结义啊，哇，大家觉得他是很义气，所以就拜关公的啊，也有拜这个妈祖的。妈祖因为这个在海上救难啊，所以呢这个做了很好的事情，以后在台湾所有在海上的打鱼的这些哈，都拜妈祖啊，就把一个伟大的人就把他神格化，将人神格化。那这个康德说，宗教是道德和敬拜的系统，而 Paul Tillich 这位神学家说，宗教是人对终极的关怀，所谓 ultimate concern， 终极关怀，这是每个人只要有思想的人都要追寻一个这个终极的关怀。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假如能够透过人宗教性这一个进路去传福音，那我觉得你就很容易摸到它里头的感觉，那个需要啊。那么，在这个在我们没有仔细谈这个这个布道者应该怎么样的装备，或者是我们布道的是应该有哪些重点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福音的本质和内涵。福音的本质和内涵，那么这个并不是福音本质内涵的全部，我只是举其盈盈大者哈，就是稍微把它提出来作为一个分享。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福音的本质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么其次呢，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了，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呢，就是啊，这个神的义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就加给一切相信的，因信而称义啊。那么然后呢，这个福音呢是以神的国为中心。这几天我们听了很多这一方面，福音不是人的福音，意思就是说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福音，是以神国为中心的福音。那个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神掌权。假如你去看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节哦，那个地方说哦，这个神的权柄要统管万有，那个小字做国，神的国统管万有。那另外一个翻译是神的权柄统管万有，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和神的权柄是同一个字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翻译。意思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意思就是说神要掌权，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就是神在我们中间掌权。而人的问题就是人要掌权，人文主义就是人要掌权，人不能在自己的生命中掌权，人要在宇宙中掌权。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人基本上是应该顺服的，应该顺服的。那个是罗马书一章第几节，我怎么漏了，现在看一下罗马书一章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地方罗马书一章五节说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假如你去看那个原文仔细的很严谨的呢，是 叫人因他的名，为他的名因信而成为顺服的人。因信而成为顺服的人，不是说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信服真道也没有错，但是那个含义没有那么强，是为他的名因为信的缘故而成为顺服的人。意思就是，假如我们没有信主之前，表示我们是一个悖逆上帝的人，那么信就是把我们从悖逆带到顺服，就是原来以我为中心，我掌权，信了以后就是把我放下，而让基督掌权，让上帝掌权，所以整个是一个权柄的转移。所以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里就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是一个天国的福音，也就是天国在马太福音用天国啊，那么但是在其他的福音用神的国，那么在马太福音是对于这个对这个犹太人，以犹太人为对象而写的，所以用天国，其实在犹太人的天就是上帝啊，所以这个天国，那么但是在别的地方的路加福音里面都是用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和天国其实完全一样的含义的，完全一样的含义。有的人做文章说天国神国不一样啊，神国比较大，天国比较小，没有这回事情啊。这个有的时候只是从字面去看，没有把它全部做一个综合，容易看看错看偏的，就是神的国。那么当然最重要就是福音的本质与内涵，十字架救赎的丰富含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的赦免性，他的舍己性，他的代替性，他的成全性，他的得胜性。那么透过什么来表达呢？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几句话，他说了七句话，但是这五句话，另外一句呢，就是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啊。那我这个是他要在十字架要面对上帝代替人类审判之前，还做一个最人性的交代，关怀他母亲，然后他把他肉身的母亲就托付给约翰。那么这个之外，他所有所讲的话都是跟十字架的救赎有关的。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兵丁穿他的手脚的时候，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在十字架被钉的过程中，就把那个赦免的信息表达出来了，那个赦免的那个神学的含义表达出来了。然后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我渴了，对不对？以后兵丁就用那个牛膝草沾醋就给他吃给他喝，那是干什么？就是他其实是痛，他痛到一个程度啊，干渴的不得了，当血流出来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就非常的渴，那个时候你想给他喝水那就完了，那个人就完了，所以他们都不给他喝水。为什么不让他完了？要折磨，你知道吗？所有钉十字架的啊，你给他一喝水，他马上啊，有的说心脏就会裂开而死啊。但是那个时候都不给他喝水，就给他喝醋，就是麻痹他，不要你痛苦，稍微忍一下，然后呢，让你受尽折磨而死。所以喝了那个醋，耶稣本来不必渴啊。他是神的儿子，在天上的荣耀，可是他来到世间成为人，他愿意来舍弃自己一切所拥有的权柄，一切的权利他都放弃了，来放弃到最后是面对那个死亡。